导师对于那个大乘三系嘛，因为佛弟子啊，不能够离开三法印嘛，所以大乘三系不单单大乘有三系啦，现在在佛弟子啦，每一个时期啦，印度佛教的每一个时期都有这个三系啦，三大系。为什么每一个时期都有这个三大系呢？因为导师说了，那个佛弟子都不能够离开三法印嘛。什么叫法印？就是印定他到底是不是佛法嘛。所以一切佛弟子都没有离开三法印，只是因为对三法印的侧重不一样，偏重不一样，侧重不一样，所以分成三大系了哈。我们说，如果以大乘三系导师的所给的名词是，如果说性空无明系先出来的嘛，一时的先出来就是性空无明系，过来就虚妄唯识系，然后过来真常唯心系。如果以说侧重在三法印的时候，性空无明系主要是诸法无我嘛，无我就是空嘛，就是无自性空，就无我。就空无我嘛，所以性空唯名呐、那个前面的两个字啊，性空就是重视在侧重在诸法无我印，虚妄呢，虚妄就侧重在诸行无常印，虚妄嘛，那个真常唯心啊，真常就侧重在涅槃寂静印嘛，就是所依的，中那个所依的，就是依的三法印，就是诸行。诸行无常跟涅槃寂静的哈，那诸法无我因，那诸法是通有为无为嘛，就通什么？虚妄唯识的那虚妄的诸行无常，也通什么？通涅槃寂静印的那个涅槃嘛哈，就无诸法无我，那就诸法就通有为无为，也就是通那个诸行无常涅槃寂静嘛哈，就是。诸行无常，它也是无我的；涅槃寂静，它也是无我的嘛，所以那个就是侧重在诸法无我印的，那就性空，性空。那如果说那个虚妄唯识，它重视在诸行无常。如果说以诸行无常，那个如果以二谛来说的话，诸行无常印，它是重视在世俗谛，对吗？那虚妄的嘛，世俗虚妄，所以重在世俗谛。那如果说真常唯心系呢，因为它涅槃寂静印，它是重是在圣义谛。那性空唯明系，那性空啊，诸法无我用印啊，诸法无我印，它是通有为无为啊。所以你看哦，所以在如果说不重视法住智而追求涅槃智，涅槃智相对于法住智。那就是有为喽，有为。如果说三法印来说的话，就是诸行无常。啊，至于涅槃智呢，那就是无为喽。无为就是真常唯心系的那个涅槃寂静印。所以基本上我们传统佛教啊，中国传统佛教啊，我是叛教啊，叛教最有名的就是天台宗、显首宗嘛。天台宗的叛教就是藏通别圆，圆教为最高。那个显首宗是判什么？小始中顿圆，还是有那个圆圆教？但是他们圆教，他们自己有那种的不同了哈。但是不管怎样，都是以圆教最高嘛。所以基本上都是真常论，真常论。用圣义的那一部分来说它了，就是用圣义圆教，圆教就是要离异佛菩萨的境界嘛。如果以那个。天台宗圆教三谛圆融，摩诃止观是吗？三谛圆融要谈到三谛，而且是圆融的三谛嘛，如果是那个显首宗，他就是性起或者法界缘起嘛，都佛菩萨的境界了。但是以凡夫佛菩萨境界一凝一起来，就真常论了，真常论的嘛，妙有不空的嘛。而那一部分如果跟世间如果不重视在法住智，从依着世俗谛入第一谛的话难免就我们这个内容说到的难免会跟世间的那些会相混哦，会相混。包括我刚才说到，现在世间现在很流行那正念学嘛， 正念减压，对吧？还是来自于佛法？我们要随喜赞叹啦，因为它能够进入到哈，随喜啦，就是进入到那个世间主流的那医学系统去，是吗？那随喜的啦。但是我们佛弟子哈，千万不要落在那个地方哦，不要落在那个地方。如果哈，如果那个佛法哦，这个不是一个标签的，它是一个法床的。因为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充分的觉知到，不是哦，当下就好，当下没有烦恼就好，那是眼光如豆哦。我们要不是这样吗？谈三世，重今生，是吧？我们不要重在今生，不谈三世哦，那连世间真见都没有达到哦。谈十方，重此土嘛，谈一切有情，重此人嘛，所以此时此地此人嘛。但是不要眼光如豆，只是此时此地此人哦。我们要宏伟是吗？宏观，宏观。但是呢，重视在脚跟下嘛，要这样哦。而且啊，一定要跟那个从缘起相当中去看到缘起现哦。否则现在啊，你看去观察嘛，他们的那个正念减压等等等等哦，难免都跟自性见相应的，去观察。我们现在应该有能力去做观察哦。因为我们那个哈，已经那个熏习这么久嘛哈，熏习在福音佛学院的推广班熏习那么久了，对吗？导师的著作熏习那么久，应该是要有能力去观察到哦。那个有没有功效？当然有功效咯，但是佛法的功效哦。真正的利益啊，真实的价值是要解脱成佛的那样的价值哦。但是没有离开，没有离开缘起相啦。你看到只有中观哦，现空无明系一路过，没有离开缘起相。为什么没有离开缘起相啊？因为师尊就讲啊，在暗间啊，在暗间呢，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来。所以只有中观一路到观察到底。自信如果有是观顺生意，自信要在哪里观察？就是缘起相啊，观察到无自信了，那就顺生意啊。世俗空就是顺向什么圣意空，顺生意就是圣意涅槃空了、啊。那我们圣意地嘛，它是顺向的，因为缘起法为什么缘起是圣生复圣生呢、啊？不是它复杂哦，它是因为哦，它是出世空相应的。所以依着世俗地能够入第一地啊，只有中观哦，一路观察到底。因为只要有自信的地方，都要问他自信如何有，是观顺生意嘛。所以在有中的那个假币依实的那个实的那个地方，还是在问自信如何有嘛，是观顺生意。不是我们常会听到在大乘不共法常也会说到嘛，那个初期大乘经论不是嘛，一切法嘛。分成名假、受假、法假，单言法还是假的？什么叫单言法还是假的？它还是众缘所生法。所以啊，量子已经到他们在追究最终极的实在嘛，在这样的幻象当中啊，量子相对于嘛，一直在追究嘛，追究它终极实在，那还是因缘所生法嘛。什么叫因缘所生法？有它非常复杂的内容，有非常复杂的内容，就有种种的面向、种种的特质嘛。表现出来就是在这里量子现象看到的那样现象，从这一方面的角度去观察的时候，它的隐隐幻现出来就有破洞现粒子现。而如果那个总因为一切法都可以从各个面向来观察嘛，你看哦，像你看科学分析的、物理学分析的、化学分析的力还是有不同嘛，种种有面向不同啊。如果以佛法，我们看到就地水火风对于物质嘛，然后还。他那个单元的嘛，还有复合物嘛，但是地水火风依导师的佛法概论的那个第四章对吗？应处界六界啊，你看那地水火风导师看啊，你看导师的解释啊，虽然我常说一切法已有空故，一切法得成，它差别幻象不能够否定它，地水火风啊，包括现在破洞经历史性等等等等的。当然我们对那个现在科学我们不必太深究它了，除非你本来就是从那边出来的，在出家之前呢，或者说你们本来在世间本来 在求学阶段就是接触到那一部分，你要去理解它不会太困难，依着佛法来理解它就可以去比较深入。如果一般不是的话，我们就是很大要的去看到它到底在干什么的，很大要的去看到它的根本的那个自信见的地方就可以了。你看他们的看到就那一面嘛，我们如果用地水火风，因为当时世尊是随顺当时的那个时代嘛，那是对地水火风的解释呢。然后地水火风，然后那个是诶它的特性是怎样哦，它地水火风有它引起的相对的差别相，没有否定它，但是有内在的相关性啊。有内在的相关性啊。而且老师一个一个说，然后相对说，然后两两相对说，然后四个合合说。你看那这个又回到我们说那个单元法还是众缘所生法，就法假嘛。你看到生灭有没有否定它引起的相对的差别？没有否定啊。但是以中观来讲，生是生也是灭啊，因为灭没有离开生呢、啊。你看啊，同时没有离开意识啊，再短的刹那还是有前后相啊。为什么？众缘所生法嘛，不会单调的意义嘛。如果类似这些啊，这个就是充分的去觉知到，充分的去觉知到。希望就是在这样的过程，我们在这样的闻思佛法的过程当中，像类似这些齁，我们一定要回归到这个地方来哦。这样的话一切的神秘现象啊也要回归到缘起法来哦。我刚才说到他们要去解释它那个齁量子纠缠的那现象啊，要解释它哦，本来多元的要解释它，它就会它大意哦。会往大一的方向、统一的方向去前进哦，尤其啊、哦，那个超越那个时空啊，没有那个距离的限制，对吗？就往那个地方去做解释哦。他有没有他相对的那个理论去应用它？可以啦，但是他还是死在自心见之下、啊。所以啊，物理那个科学的越进步，五欲啊，五欲嘛，就是色身香味触啊，五境的那个、啊，那就越提高哦。所以那个物质文明越进步啊，它的五欲啊就越高了嘛，是吗？但是哈，因为自信见没有破啊，私欲啊，私人的欲望也跟着提高嘛。所以在这个地方，希望我们已经可以理解到哦，理解到。但是为什么私欲会提高？为什么自信见没有破？这应该我们学习到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理解它咯。相对的理解了，不会非常充分的理解嘛哈。但是相对的理解就够咯。在我们现在啊，相对的理解就可以够哦。所以你要进这样的法门进去啊，我们不会随波逐流。世间智者我亦说有，世间智者说有我亦说有，世尊这样说嘛。现在世间智者就像现在他们科学家啦、哲学家等等的，也是他们目前现在世间智者嘛。他说有，世尊也说有嘛。而在当时的世间智者就是地水火风等等等等的，或者还有一个空，是吗？而以佛法的，如果对他样的解释再做解释嘛，包括如果道德方面不是世间的有六方礼吗？六方对六方礼拜吗？阿佛世尊呢、啊、也把它改善嘛，包括十善嘛，也改善了，是吗？像类似这些啊，就是从人的道德方面说起了，从人不是神的道德嘛。所以类似这些我们就要充分的去理解它了。所以你看如果说在传统佛教啦，中国传统佛教基本上都是从真藏入门的嘛，原教都是从真藏下手，所以说心说性什么会收到佛菩萨的一切的境界，法界缘起是吧，种种种种，它其实都是从不空下手。所以在不空当中啊，在你看虚妄为事，它重视在世俗地嘛，所以把世俗地当中分成空跟不空，在世俗地当中分成空跟不空，就是依他己跟缘，依他己跟片寂止嘛。啊，在重视圣意的时候，他否定世俗哦，包括那个依他己啊，依他己在虚妄为事，他是自相有，不能够空的。但在涅槃极境印上来说啊，在依的那个真常，重视真常论的这一部分啊，那个还是属于课程哦。还是属于课程哦，所以那依他起哦，以真常的话来，它还是空的哦。 但是他不能够否定世间的现象嘛，所以他要在圣义地当中建立什么空跟不空，就是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那如果在经典当中只谈到空跟不空呢，但是那个天台宗他为了要符合三谛嘛，所以有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再加一个空不空如来藏嘛。但是不管怎样，原教都是透过空来见不空，是吗？就是透过空来见不空，但他们以为透过空了，已经超越空了，不能够停留在空，一定要见到不空。但是以中观来讲，那彻底毕竟空了，毕竟空。所以他们因为重视在增长嘛，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建立空跟不空。虚妄为识呢，重视在世俗地，所以在世俗地建立空跟不空。那生意地呢，建立空跟不空，就是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如来藏就是在如来藏上没有课程嘛，没有课程不单单是虚妄为识系的骗智所知，骗计所知哦，包括依他己也是空的。但是不空是什么？就是称性功德不空嘛。所以像类似这些啊，就是从真常入手的时候，他会比较不重视到那个缘起啊。如果从那个世俗地入门的，他就重视缘起了。就是那个虚妄为识嘛，虚妄为识他是重视在虚妄，就是世俗地这一部分，所以他的依他己是依他己，就是在解释阿含经的缘起哦，世尊的缘起哦。只是一解释到世尊的缘起的话，依他己是自相有的嘛，他到底还是自性缘起的嘛。所以后期中观师跟为师在争的就是依他己到底空还是不空啊。如果以虚妄为识的，他认为空就是二取空，以虚妄为识的空义真的是二举空，但是以中观的空义不会是二举空啊，所以大家都在说空，一切法空，但是对空义的理解还有不同嘛。所以类似这些啊，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啊。所以依着世俗地的那一部分，就是你看到、哦、就是中观，中观呢，我们刚才说到诸法无我应，诸法是通有为无为，而且中观是怎样依着就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为什么能够知涅槃呢？因为这个法住智啊，法住智它是随顺的涅槃，就是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如果是一个有自信的世俗地，我们再怎么样观察，我们有没有依着世俗的自信的世俗地证到无自信的空寂性？没有办法。所以对于如果去观察缘起法，我们自己要非常的慎重了。怎样的缘起法才能够真的能够依俗弃真实啊？依俗能够弃到真实，当然佛法的方便啊，佛法的方便是能够依着方便到究竟的、啊，能够依着方便到究竟的、啊。所以，如果导师在导师后面啊，会贯通三系的时候，就导师就依着说啊，那个虚妄为识系，如果依着解生密经，它是为着五事不具足人说的。好，真常为心系，如来藏啊，它是依着什么为无我具的，为无常无我具的人说的，害怕无我的人说的，所以就能够依着方便到究竟。譬如说，依着五事不具足人说解生密经，然后就能够依着解生密经在修的话，他就依着解生密经在修的，就是三自性，然后说到三无性，依着那个方便在修的时候，他就能够成为什么那个根性？五事具足的根性，五事具足的根性就能够去进修什么初级大圣的一切法空嘛，一样啊。那个害怕无我的人哦，就依着如来藏进佛门，修久了就知道哦，那无我，那我原来是就是那个就是假名说的嘛哈，原来是无我了。因为依着什么来说，我就依着那个如来藏就是空性嘛，依着空性来说他的嘛。啊，这样的话啊，了解了哦，这样就不会害怕无我了嘛，这样就能够进修无真正的无我嘛，也就初级大圣的嘛。就能够依着方便到究竟，但是哈、哦，如果以为那就是究竟的，那就不是依着方便到究竟了。尤其真常的就很落入了，很容易落入跟世间共的。所以关于现代的一些的哈，要好像要存异求同的那一部分呢，我们自己哈，我们自己佛弟子哈，要有一个理解了。要有理解，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就在那一点上哦，就在那一点哦。 一向无相的那个，啊，一向无相那个很麻烦，那就是一般，那就是一般我们说的神秘经验了、啊，宗教经验、生意地了。所以如果没有法住自知的时候啊，我们所得到的那项经验啊，不会是佛法的那个生意涅槃，你一切相的那个不会是了，不会是。我刚才不是还特别说到吗？你看到、哦、那个基督教在热忱的祈祷当中，见到一片一片的慈悲，是吧？喜悦无始无终，光明等等，那也是他们的那个最高的境界嘛。但是他们见到上帝啊，创造神，创造神呢也是慈悲的嘛，所以感觉到慈悲祥和、啊。但是他到底还是我所爱吗？还是自信见出发的吗？像类似这些、哦、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比较，不是向外比较哦。中论啊，不是一直在破吗？三论中这样说嘛，偏喝自先啊，我们自己啊，观察我们自己。所以希望啊，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文思佛法的过程，就是反观自己啊，然后在这里去什么？去感动我们自己了。这感动我不是情意了，正见而来去波动我们那颗心弦，情意来波动啊，很容易波动了。友情嘛，所以他情意来波动啊、哦，唱一首好听的歌啊，啊，吃一首好那个好，吃一个好吃的菜，哎呦，我们心里就舒服。啊，现在啊，希望是用正见呐、啊，正见，你看这样的正见，就是从深德位往无位方向前进，去波动我们那颗心弦，那就正见来波动哦，那就会细水长流，那样我们的那生命的悸动啊，我们生命的感动那一部分呢、啊，贴近到我们的身心的那一部分呢、啊，会不懂、哦。希望呢，我们互相的共勉呢，往那个方向前进呢。好，接下来就要说到，这个是正见嘛，是吧？正见最重要了。接下来就要说到其他支的了哈。好，第二支就是正思维。正思维有古来又翻成正智啊。正思维又正智，那智哈，你看到智就是他自愿。我们说正见成就就信心成就是吗？正思维成就就完全会正智啊，智就是愿。你看，第一个有信，过来就有愿，所以不单单是理智边，还有行动边呢、啊。正智呢，智呢有了那志向，志向就会向什么？向愿、向离欲、向灭了。你看，愿、离欲、灭啊，那三法印嘛，哈、哦，我们常都会说到这一部分，像类似这些啊。就是三法印在我们内心会表现，在我们身心上会表现出什么？这个就是一个面相，这样可以理解吗？三法印，如果说诸行无常印，如果是这个还是在三圣共法章，三圣共法章说的嘛，次第的三法印，所以诸行无常印表现在我们身心，表现出来就是厌离，这三种共法的嘛哈。啊，如果诸法无我印呢，表现在我们身心就是离欲，因为有我嘛。一切的那根本的有那煤炭啊，自我见的话，那个就会那个真气就冒出来，真气冒出来就一切的烦恼就冒出来嘛。啊，如果无我的时候不自我中心出发的时候，那就离欲，那欲可以通一切烦恼了，就离欲。啊，离欲的话当然就顺向灭，灭就是涅槃，就顺向灭，那就三法印的，这是次第三法印，三法印表现在我们身心上的表现出来。从一观的时候就是三解脱门，是吧？啊，表现出来就是像厌、像离异、像灭了。所以呢，我们看那个导师的记诵呢，正思向于厌、向离异即灭了。好，我们来看导师长行的解说：无漏的八支正道是同时成就的，但是在修学过程当中有次第引申的意义，那是什么意思？修学过程当中有没有无漏？没有，修学过程当中还是有漏嘛？要等到什么才是无漏呢？要见，不是我们一般说见地得道吗？见地就见圣地，地就是实相嘛。我们前段不是说见地得道，那见地可以，地就是实相。但是在部派就有对那实相到底是见灭得道，见灭的这样的实相得道，还是见四谛的这样的实相得道嘛，是吧？但是不管怎样，就是见圣谛就见真实就得圣道， 但在修学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有漏慧，有漏慧啊。但到无漏的八正，八正道的时候，就是见地得道，道就是圣道，那就八正道，那时候就是无漏八正道。所以无漏八正道是同时成就，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在修行过程当中啊，那个有次第引申的意义，我们不是常这样说吗？八正道在佛尔盖论也说的，老师也说的非常详细嘛，就是八正道齁，八支正道是相依相延的，辗转相依相成的。比如我现在齁，我说我正见还没有成就啊，正见还没有成就，我正见还没有成就，我要不要思维啊？我要不要正思维？我还是要啊。我要不要正以正业正命？我还是要啊。我不要正精进，我还是要啊。我要不要正念？我们现在我们要不要正念？要不要专心一意？还是要啊。我们要不要定的？我们如果散乱道哦，散乱道都没有一点定的话，心里就疾病了嘛。啊，但是哈，都要八支相依相成呐、啊。但是我们要先成就什么？正见呢、啊？正见成就，我们的正思维才有可能相对的成就啊。但是，所以这个有次第引申的意义了，也可以说次第成就的意义了。但是这个次第的成就哦，不是绝对，不是那个哈、哦，那个无漏八正道的同时成就那样的成就了。但是还是有次第的，就是辗转相依，但是有次第相成相成成就的。啊，依着次第相成就就前后引申的话，就是先有正见成就了，才有正思维、正以正义、正面的成就嘛。啊，至于无漏八正道的是同时成就，就是见地。见实相了，就转凡成圣，那样得的圣道啊，得这个道啊，就得圣道，那个圣道就同时成就，就在这里无漏的八支正道同时成就。为什么会同时成就呢？怎么来贯穿它？要怎么贯穿它？一切的圣道的体现是什么慧啊？既然是无漏慧，那个八支正道就同时成就。但是为什么会同时成就？为什么会现证无漏慧？一定是在八支正道的修行过程当中呢，次第成就嘛，可以看到它相依相成现啊。但是它还是有漏慧，这有漏慧的成就呢，还是相对的成就。等到哦，它见地，就是那个智慧已经是无漏慧了，无漏慧啊就能够把八支正道所得到的一切的功德就什么证入什么证入实相嘛。而证入实相的时候，那八支正道的功德就相对的同时成就。但是那个同时成就也只是出果出地的那个同时成就了。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说那时候的圣者就叫有学嘛。有学。见到位就可以就是圣者了嘛齁。不是四双八倍吗？在那个时候那样的圣者就能够成为有学啊。啊，我现在最需要学啊。但是我不能够成为有学的，我最需要学，不能够成为有学。有学就真正的有模有样的学啦。哦，现在好学的不像样，虽然很努力在学，就好像婴儿很努力在学走路，但是学走路他学的过程当中还是颠颠倒倒。他最需要学什么？但是他不能够成为有学。有学就是学的有模有样，要怎么样才是有模有样啊？要怎么样才是有模有样？哎，就见地，见实相，得的那个道就是圣道了。既然得到圣道了齁，学的当然有模有样咯。所以那叫做有学啦。只有圣者才能够成为有学啦。因为已经就是可以说齁，可以这样来说，八支正道同时成就，也可以正见成就，就是第八支，我们不是说那个圣道的体现就是慧吗？圣道的体现就是慧，每一支都有慧，老师不是有依着加行慧、现证慧来说明它吗？所以这样的证件啊，就是什么叫做现证无漏慧啊？那个就是第八支的那个证定啊，不是纯定嘛？如果说八支证到了第八支的证定啊，不是只有定了、啊，它是前七支铸成的证定呢、啊。所以那个第八支的正见啊，所以正定就是修慧啦。以定相应的正见那就是修慧。所以那正定啊就是修慧啦。 依着修，为着修，他有前机之铸成呢、啊，前机之铸成的那个镇定，那个修慧呢，然后再观察修慧还是有肉慧嘛，止观庄严还是有肉慧，但是依着那个呢，在修，他就能够现证无肉慧嘛。所以八支是相依相成的、哦，次第成就第八支的镇定哦，前支机相对的成就引申第八支的镇定支，然后现证无肉慧，那时候呢就把。现证无漏慧，为什么八支同时成就呢？因为现证无漏慧的那个慧啊，就把八支的功德同时什么契入实相嘛，所以八支就同时成就。但是那个同时成就哈、啊，同时成就是依着那个无漏慧带领了八支的功德气象于什么？气象于那个实相嘛。啊，这个同时成就也是只是那个哈、啊。相对的成就了，就好像说那个我们说那个八支正道的次第成就啊，那也是相对的成就。但是哈、啊，这个相八支正道的我们修行过程当中的次第成就啊，那还是有漏慧的相对成就。啊，等到那无漏慧的相对成，这个也是同时成就哦。但是相对于出果来讲，当然相对于恶果来讲啊，当然啊，出果的那个、哦、比较层次比较。不是那么圆满，对吗？但是出果还是现证会而来的嘛，所以也是八支正道的同时成就。啊，这个各位可以理解吗？我们这个都要，就是我常说那个见地就得圣道，得圣道所以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有学，因为他那时候的正见啊，因为实相啊，那正见明明白白的看到，而且带领八正道哦。不是只有正见了、啊，是那个哈、哦，那个八正道成就的那个正见哦，无漏慧啊，啊带领的八正道，当然就往无漏的八正道前进了、哦。所以从那个修学的过程当中，有次第引申的意义。而、啊、我们现在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嘛，所以如果从先后的引申来说，那就正见以后呢，就正思维。也就是正见相对的成就之后，引申什么正思维了哈？所以正思维是什么？对正见所见到的那些法，做更深入的正确思维了。各位啊，所以如果没有正见呢、啊，就没有正思维。因为如果没有正见闻思，什么叫正见？闻天闻佛菩萨圣者从正出教出来的法义。如果没有这个时候，我们的思维啊，就世间思维啊，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如果没有正见，就没有正思维。为什么？正见是听闻圣者佛菩萨圣者从正出教出来的法，出教出来的法啊。如果没有那样法，让我们去更深刻的思维，都是依着我们的自己的思维嘛。诶，所以又让我想起来，我在这一堂课也说过几次嘛。那个弘印法师啊，他有一次这样说到，说法当中这样说到，哲学啊是有深度的错误。我觉得这句话，对咯，有深度，真的有深度嘛？哲学有深度，追根究底嘛，但是错误的，没有破自性见呐、啊，从自性见出发的。所以他再怎么样说哈，再怎么样的深刻，还是错误啊。所以我们又想到另外一句话嘛，有中开口便错，开口便错。为什么？为什么开口便错？他纵然讲到，有讲到他的诶，包括量子现象啊，有没有讲到？有啊，有没有用得很好？有啊，以后用得更好啊，说不定可预见的将来量子电脑都可以出来，商业化了是吧？可以商业化了，对吧？但是还是错误啊。是在从根本上自心见出发的，没有否定他相对用得好啊，他的相对啊用得好啊，但是还是错误的。为什么？不能够出世间解脱成佛啊。所以在阿含经哦，显种凡夫啊，怎么显种？无闻凡夫，无闻就没有智慧了、啊。没有，为什么叫无闻凡夫？没有听闻佛法的凡夫了。所以他们智慧就是世间智慧嘛？什么叫世间智慧？再怎么样，世间智慧就是从自性出发的智慧嘛。我不是常说嘛， 那 N 度空间不要 N 加一啊， N 的 N 次方空间出来还是三界内啊，还在三界内啊。为什么？凭什么这样说？哎，自信见。我们看那个白老那个白老鼠啊，在迷宫的白老鼠啊，跑得再好，在迷宫里面啊，路都不会障碍它，跑得再好，跑得再愉快，还是在三界内啊。所以你在三界哦，神通变化哦，五通再怎么变化，用的再怎么样好，哎，还是在三界内啊。就凭这一点哦，所以无问梵度。这一点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哦，充分的理解哦。现在在世间不是有那个理性跟智慧也分开来说了吗？但是他们智慧还是自信间相应的智慧呢？所以类似这些啦，我们自己要充分的觉知。因为我们现在我常说了，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哦，尤其导师的著作啊，黑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明白啊。诶，导师写得清楚明白啊，但是我现在还是看得模模糊糊啊。但是不会永远这样啊，这大好机会我们不要放过啊！否则的话，我们再怎么样有宗教经验，很可能哦，跟自信间相应的经验哦。所以我常说了，再怎么样的世间啊，再怎么样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再怎么样不可思议的境界哦，见到上帝啊，见到什么什么的哦，怎样怎样的，哎，我说其实只是似曾相见的。什么叫似曾相见？就跟我们的无始劫来的那个自信见相应的嘛，我们那经验至少你那个具身自信者直觉的嘛，宗教经验有直觉的经验嘛，直觉经验就跟我们的直觉的自信见具身的自信见相应嘛，而且那个分别自信者都没有破，所以才会显见他对他做的解释就是那些的解释嘛。至少我们现在依着义理就能够看到，就能够指导我们到底在现阶段我们怎么去教化我们自己，如何去往那个往真正佛法的就近的方向前进嘛。像类似这些，诶，我们有大好机会哦。否则哦，凭我这样啊，凭我这样的意念圣啊，哎呦，能够了解哦，世间说的、哲学说的、现在那个科学说的啊，那就不得了了。在佛法当中啊，只要一些那个禅定的清安的经验，哦，那就不得了了。哦，要了解啊，天台中的那圆教啊，三地圆融啊，那个显手中的法界缘起，哦，不得了了。就好像包括世间的五通啊，共世间的五通啊，哦，不得了了。但是没有办法做抉择，纵然我到那里都很理解，还是没有办法做抉择。当然他们是藏通别人小史中顿言，也有他们的抉择方式嘛。但是他们是依着原教佛菩萨的境界凝义出来的抉择嘛，虽然都还是有宗嘛。你要包括唯识哦，总是在缘起相去，从缘起相观察起哦，还是难免依他即自相有嘛。像类似这些我们自己要充分的觉知到了，这样的话就能够指导我们的身心呢，从根本上来指导。就是什么叫从根本上来指导？就从根本上去看到我们的分别自性之具，从分别呢才看到那个直觉的具身哦。我不是常跟各位这样说吗？什么叫直觉？就是看到那个叶子实在的，那个叶子掉下来实在的掉下来，那就直觉哦。但是各位，我不要误会，以为我看到我的自信具身自信值啊，没有啦，我只是那个具身自信值表现出来的。那它如何升起？当然我们现在可以用义理来去说明它了，但是有真实的就依着正见就真的看到它吗？所以我们现在说那因缘所生法，在我的直觉当中它也是自信的。那我们现在说啊，那个是无自信的，但是是依着义理来去观察它，不是用直觉的面对它嘛，直观洞察的去面对它嘛。所以那些啊，我如果误以为说我就看到了，那真的还早。但是至少我们现在可以依着义理来去观察它嘛，然后从分别到具身嘛，往那个地方去开去观察，去改善我们自身嘛，这才是根本重要处，根本的重要处。 所以希望我们大家都好好把握它了。就像我常举一个例子嘛，小孩子在看他喜欢看的卡通片，喜欢看的，他看得非常入神。他跟你讲哦，你问他剧情，他也知道，他都知道。但是他有在做观察吗？没有啦，他是被剧情拖着跑。这样可以理解吗？他是被剧情拖着跑，所以要加一个观察。所以明明白白的看到小仙哦，会被拖着跑哦，啊，最多只是电竞哦，没有被拖着跑，但是电竞而已啊。那电竞正念正知啊，定都应该有的境界嘛。所以我们在定念正念正知当中，安定而明显当中，还要加一个简别分别，那才是，那才是。所以类似这些，我们要充分的理解了，充分的理解。这样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诶，真的哦，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渐渐知道我们的位阶在哪里啊，然后我们要往哪一个方向前进。跟各位说，我们只要真的知道哦，我们自己在佛法的位阶在哪里哦，啊，不得了了，我们就会安心哦，就会从那边哦一步一脚印的，不要说一步一脚印哦。我们就会在那个地方去调整我们的方向了，在一步一脚印的过程当中，就一面在调整我们的方向，那就安稳哦，就会从脚跟下做起。否则的话，我们浮在半空中，我们走得再快哦，也是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往哪里前进的，不知道往哪里啊。啊，纵然我们觉得有的那个方向啊，可能跟自心念相应的。所以既然我们现在能够闻到那个齁，就是跟就是阿含经杂含经说到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杂含经说到了八部缘起，只是中论齁把不有不无改成不生不灭嘛，其实有无跟生灭是一样，彻底来说是同一回事嘛。这样我们如果真的看到齁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齁，那个眼前的一片的光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呢，我们连梦想都梦想不到的那个光景，那样而来的那个哦，信愿力，那样的欢喜信愿力，它会不一样哦。那就真的看到希望，尤其配合我们的人的三大德胜，连天也比不上的那一部分，那就会自尊自重，但是不会自满，不会自慢呐、啊。因为我们有成长的空间，所以会自尊自重。但是有成长的空间，我们哪来的自满？哪来的慢心？不会的。但是会自尊自重，希望啦。我说法是这样哦，闻到这样的法是有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哦。但是能不能达到像这样的效果，能不能在我们身心有产生这样的作用，还要看我们自己呢。所以这一部分跟大家共勉。我说相信会这样，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自己能不能达到这样，还要看我们自己了。所以跟大家共勉哦，希望我们大家都是往这个方向去前进的。所以只有正见相对的成就之后，才有可能正思维。因为正思维就是对于我们正见所闻到的这样的法呢，更做深入的正确思维。而且在深入的正确思维之下呢，还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对吗？要觉着世尊，因为我们正见闻到了一切的法当中，世尊是依着四悉檀说法嘛。好，我们闻到这样的法之后呢，在正思维的过程当中，更深入的去理解它，就是在我们在正见所思维到的法，我们要有一个那个完整的一个体系，一个体系就是思维，然后内在的相关性，我们要去做连结了，连结它。不单单是这样哦，在连结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看到到底是了义说还是不了义说。所以思维哈，是一就是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嘛。是吗？所以不单单是齁所闻到的法，因为我们要看到它内在的相关性，要把它统合起来，否则散乱齁杂乱，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所以要把它统合起来，内在的相关性要把它统一起来。不是机械的统一，要有机内在的相关性把它统一起来。但统一起来不单单是这样，要有它的体系，不单单是这样，而且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嘛。我们如理思维当然要依了义，不要不依不了义嘛，就好像，哎，也有在佛法当中也有说到有我啊，佛法也说到无我啊，当然我们要依的无我这样的了义说嘛，不能依着有我的方面说嘛，所以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了。好，那个正见呢、啊？
正见是从可以说是从闻会而来，闻会而来的会学闻啊，本来在还没有结集成经典之前，对善知识就是什么，就是佛及佛弟子闻啊。但是如果结集成，包括啊，我们第一次结集、第二次结集啊，它还是一文字是什么？还是声音哦？到了最后，那声音就结集成文字嘛。所以接下来之后有文字、有经典，经典结集成文字之后啊，那善知识就包括从经典闻呐、啊。所以在《大智度论》就有说到，从这三处闻呐、啊，这从闻而来的慧学了、啊。正思维就从慎思明辨而来的慧学了、啊。有了正见就成就正信嘛，所以我们一般说嘛，这第八支正道，第一支正见成就就是信心成就嘛，哈，就成就正信了。有了信心，所以啊，所以我们不是常说到吗？有智无信就长邪见，有信无智就长愚痴嘛。所以我们自己哈，一定要观察哦。我们在闻思的过程当中哦，我们一定要从深得位往无慧方向前进哦。什么叫往文慧的方向前进？什么叫往正见方向的前进？就是我们对佛法有没有更恭敬哦？啊，如果只有智无信，就会长邪见哦。所以在文思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的智慧提高，我们要看我们的信心有没有跟着增加，对佛法的信心有没有跟着增加，我们对于我们修学佛法的信心有没有跟着增加了？啊，有信就必然会有要求实现的意向。所以就有正思维，那个正智、啊、所以从正见而来的正思，就是引发了向解脱的真实欲求。欲求就是自愿，愿意，那个就是自愿、啊、我们不是有信愿行吗？所以有信就会有愿，有正见就会往正思维方向。正思维成就就是正智成就。所以有时候那正思维就翻成正智嘛。那智就自愿，那个愿，自愿嘛，所以有正见就有，就接下来就正思维，有正见成就就信心成就，正思维成就就是正智，就是信心，就是自愿成就嘛。有愿就会推动我们去行嘛，啊，就会像有那个像解脱的真实意求，因此古义正思维叫做正智或正欲，那就愿，有信就会有愿嘛，啊，所以啊。那个这个正思呢，就会向离厌、向离异、向灭、啊、你看哦，在无常的正见中就引发正思的话，那正见哦，我们是正见，就是三法印的正见嘛，在无常的正见当中，正见当中就会引发正思，一有那正思，就正智，它就会向离厌。你看，就是无常啊，无常印。我们看第二个，向离异，对吗？向离异，你看就是无我的正思当中。就会像离欲，那欲就是烦恼嘛，哈。这个我们刚才也这样说到嘛，哈，就跟三法印连接上。然后像灭呢，就是涅槃极尽的正识当中，像一灭，就是三法印哦。正见三法印嘛。我们刚才说那个三大系啊，大乘的三系啊，还是依着三法印的侧重不同嘛，一样。所以正见。佛法的正见啊，我们说多闻兴起啊，多闻，什么叫多闻啊？如果在声闻的话，解脱道多闻就要闻到三法印哦，才叫做多闻哦，才叫做多闻哦。我们当然广闻啊，没有问题，但是广闻不是停留在广闻哦，在广闻多闻当中呢、啊，在解脱道，什么叫多闻？就要闻到三法印。在大乘呢，什么叫多闻？就要闻到什么？一时相应嘛。我们说法印就是在印定这到底是佛法嘛，这样可以理解吗？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应，那佛法概论是吗？第十二章嘛，三法印的统一嘛，三大理性的统一，有特别谈到这一部分嘛。所以类似这些，如果我们能够温故知新的话，佛法概论我们才刚研读过嘛，然后跟成佛之道之间的互相的去贯通，这里就可能会更接近到那个哈、哦，把那个哈、哦、所闻到的法更深入的去正确的思维，然后去看到它的相关性了。但是我们现在还在闻慧的，但是我们往这个方向去前进它嘛。我们不是说八支正道都要相依相成嘛？但是我们先成就正见嘛。那我们现在也是在温故知新当中哈、哦，去汇通它，然后先再来成就我们的正见。 类似这些就希望跟大家共勉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一次一次的对佛法的那个之见啊，就会渐渐的齁、哦、深入融汇到我们的身心，那就会跟我们的齁、哦、我们的身心啊，就一般现在讲的什么生命嘛，连结上的齁、哦、一般我们一般齁、哦、有时候生命啊跟生活啦、啊、等等等等都连结嘛，啊生命当然就更高啊，包括身心到灵对吗，那我们说一般的不是要照顾到身心灵嘛，但那灵齁、哦、那当然是外道的说法啦，是吗，有心理的跟精神的层面嘛，会有不同。啊当然这一部分呢、啊、我们就是要还是要依着佛法齁、哦。所以如果齁、哦、我们这个导师所觉得出来的佛法我们都充分的理解齁、哦、缘起相的差别相我们都没有否定它齁、哦。这样的话入一切法门会无碍齁、哦、相对的无碍齁、哦。包括科学哲学啦，包括现在的心理学啦。哦，心理学也已经进入到超个人心理学了，对吧？所以类似这些啊，都会渐渐往那一般讲的那神秘现象过去。但是我不是常说吗？神秘现象啊，在佛法当中，在我们佛弟当中啊，我们佛弟子啊，我们说佛法是理智的宗教，对吗？理智的宗教，宗教是信仰的嘛。但是佛法的理智的宗教啊，没有否定信仰嘛，但是是正信、自信的。这样的话，我们种种面向去观察大号都可以，都可以去理解的。当然，你看哦，身心灵，如果在我们佛教当中哦，派出的代表就是慧明法师嘛，是吧？华古山的嘛，对这一部分，很多都要请他写戏的嘛，推荐戏的。他身心灵的那一部分，他就用佛法的那个佛性嘛。那佛性小心呢，佛性老是在后面呢、啊。大乘不共法章佛性会有两类的说法哦，佛的体性还有佛的因缘的可能性哦。但是一般我们看到的佛性都佛的体性哦，就如来藏功的本具嘛。但到底是这样的就可以就这样去做比较，但是什么样的对佛性我们又有分，在佛法当中嘛又分这两类嘛。所以类似这些啊，但是如果我们觉得不同的面向我们都可以知道，包括我刚才说到了，我们以佛法来看到就是六界地水火风空，是吗？用这样来推展，这个就是能照色，然后所照色就五根啊，等等五境等等，这样去做分别，也看到了一个面相，就像一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对吧？一棵大树，你看植物学家、那个病理学家、科学家，还有那个艺术家、工匠，看到都不一样，同一棵树，你看到、哦、现在的你看那科学啊。我刚才也特别提到嘛、哦、有物理学的角度，有化学的角度，有生物学的角度。看到你看到明假受假法假，到了法假还不同的面相。但是以中国来说，不管怎样的面相都是因缘所生吧。单元法还是因缘所生吧。所以量子现象也看到因缘所生嘛、啊、它换现出来就波动性粒子性。其实波动性粒子性也可以相对来说确定更不确定嘛。当然相对性就粒子性波动性合在一起的那个不确定性更高，但是相对来说啦，因为粒子性就是绝对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所以有时候他们对于那个量子啊，它不是粒子，你看，不要用粒子，不要用一个极限性，他们说一个是有时候会说应该事件啊等等等等的，或者是用那个旋是吧？不是点啊旋，但不管怎样，我们如果以中观来说呢，那个刹那也没离开前后，再短的极物。在微小的极微啊，也有方分相，那就可以解决哦。我们不宜进入太深啊，只是说可以看到它的极限性，它的到底在哪里，这个就可以面对我们的身心了、哦。我们不一定要看到量子现象，在我们的身心的现象当中，或者古来也不一定要看到啊，只是在任何的现象当中都有它的实相在嘛，缘起的无自性空嘛，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法住智也可以知。涅槃智也可以知，是吗？我们说假设用后期的来说了，但是我们之前在法住智智跟涅槃智智，我们也充分的说明它嘛，是吗？所以类似这些的时候，我们希望了，我们就是一次一次的依着缘起相的差别相，没有否定它，但是有它内在的相关性，不同的面相去看，就有不同的光景出来。但是如果以初是空相应缘起随顺法的那初是空那个光景呢、啊？
它是一片光明，完全不同的风景出来了。这跟大家共勉了、啊、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来回向。